嗨，各位小草茶，大家好。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可以给五星好评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抖内的方式，请我们喝一杯珍珠奶茶。我先 share， 等一下你再 share 好了，反正等一下应该是这个样，应该是没问题。我看一下我录音有没有办法啊？可以，没问题啊。Summer 也进来了，哎，各位今天瓜子是什么？今瓜子，
你听到我说话吗？
有，没问题，没问题，超棒。
哦，那就好，那就好。
今天的瓜子什么？今天是大葡萄干，然后配上香瓜子，然后再配上日本的草包。
我只有一杯清水，我是清水茶豆，
茶都没有，你真的是太可怜了吧！
我在这里，我这波都只有那个川宁的茶包，
对，茶包
太可怜了。
川宁的也不错啊，干嘛这样？川宁有好东西啊。
对，早上就是川宁的茶包，至少好过那个粉末的咖啡。
OK， 好。我是认为 training 还不错啊，不要这样子， training 还是有好东西的。对啊，
对对对，我就是买的，对，我买的他那个 classic。
昆冰姐，你有机会看一下韩毅一直参加川宁的这种大赛的，超好看。
我一直有比 training 的那个调饮大赛，
毕竟是百年老店嘛。
嗯，对啊。好，那既然人到了，我就先开场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涂公子韩毅。各位又到了我们这一个 podcast 的这个录音的这个节目。然后我们这个等于算是一个一群研究人员在发牢骚的一个故事，跟大家每一次有不同的主题。那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萧冠斌跟 Summer， 然后跟我们来这个。分享他们这个对于今天的特殊主题，就是你会想要让你的孩子学茶艺或茶课程吗？哦，这样的一个主题，延续上次在讲什么是茶人哦这样的一个主题。那这一次呢，由我来带给各位当这个主导哈，来跟各位讨论这个关于要不要让小孩子学，或是你会给你小孩子学吗？哦，这样的一个发问的一个讨论。那今天呢，其实我大概准备了简单的简报档，但是我相信很多听众你是用听的，所以说呢，若是你有兴趣的话，加入我们的 YouTube 黄金会员，订阅起来，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影片，然后我们会有简报档。若是你没有办法订阅的朋友，没有关系，你的 Podcast 也可以滑到最下面，然后点小铃铛赞助跟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一个是Summer， 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 Summer， 姓马，然后，我是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大学，就是博士生在读，快写完了，好，
你们到时候要正跟我一样想一个 slogan。
我发现你到了第三期，你终于告诉了大家你姓马了。
啊，对
对对，他们慢慢知道你是什么。好，那个下一位，我们的另外一个来宾是萧坤斌。
大家好，我是萧坤斌。我是也是人类学的学科背景，然后一直在做跟茶相关的研究。我现在是西南民族大学的老师，目前在法国波尔多蒙田大学访学。
好，那因为我们这个主题啊，本身是以前在 Clubhouse 有开过的。哦，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当时候最早我们在Clubhouse 认识的时候，有聊过这个，就是关于小朋友儿童教育跟茶人茶艺相关的这个主题，因为大家很好奇，特别是因为那时候最早出现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碰到了教育界的伙伴，然后有一群教育坊的老师们，老师真的是他们在义务教育的或是前线教育的老师，然后跟我算是一个茶叶的茶师，然后我们有茶师派的一群人，就产业的，还有呢讲师，就真的义务教育里面可能要像多元发展啊这些老师们一起来讨论说这个茶艺的像是一个 兴趣也好，或者是才艺也好，到底有没有办法是当做大家愿意补习的一个东西？因为大家很多人对于才艺两个字想到的就是去拉小提琴啊，或者是呢去学游泳啊，去学围棋呀、啊，然后呢各种修身养性的原因都会掺杂在这个要不要让小孩子学这一门才艺的考虑当中。哦，当然是什么拉小提琴，看起来好像比较优雅啊，然后下棋好像会思想布局啊，都有很多的期待。那究竟才艺这个东西对于大家期待什么？那我们今天会大概会在我们的主题里面呢，大概讲就是大家分享一下，对于说之前讲茶人，现在讲这个茶教育，在小孩子生根在小朋友的角度里面，身为家长。或是呢，你未来可能会当做家长，像我还没有生小孩，我当然不知道。但是呢，我可能会因为我想要分享我有兴趣的东西，把它交给小朋友，会开个儿童教育班，或是呢，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生小孩了，因为同龄人总会有一些结婚结得比较着急，那我就是没有那么快，然后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向小孩子来学一下茶？但是呢，我发现学茶跟学茶艺这两个事情，还有茶道这个字眼上面，其实大家的解读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顺便来问问看，我们今天两位来宾，他们对于这个让小孩子学茶或学茶艺或学茶道，诶，这几个名词上面，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想象？啊，那我们让 Summer，
好的，
你最可以谈这件事情啊，你一定是先讲的，你跑不掉的。
对，
哦，没问题，就是，我有一个小朋友，我小朋友现在是不是有点声音，是不是不太好？有回音，我听到，不好意思，就那个，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有一个4岁多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小男孩，然后，在我，可能，所以今天的分享会讲到很多，我从怀孕的时候，因为加拿大这边的话，就是会从孕期就给家长就是这个母亲上课，比方说你咖啡因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多少，这样就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数字，就是他们这边的数字是说，你一个怀孕的妈妈，你每天的咖啡因，一杯清咖或者是2杯茶，然后呢，我后来呢，就是再去，生完小孩之后呢，也去跟我们这边社区的妈妈们分享过，说，其实有可能，因为这边的有一些家长群，他们会讨论一些，比方说，要不要给小孩上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啊什么的。然后我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对，我可以到时候再过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在学茶的一个语境，就是家长。我遇到的家长们到底都在考虑哪些东西？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跟上次延伸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今天可能想要跟两位也是继续探讨的，就是我自己发现，这个如果要讨论茶人茶文化，然后不讨论我们这群研究人，我们自己怎么去定位？我们自己，比方说像于老师，于顺德老师也有一篇很好玩的文章，就是在说他自己的学茶的经历。然后作为研究者，然后他怎么去阐释自己学茶的经历的？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是相关的，就是可能跟我们上一期的主题会相关。对，我们过一会儿可以再聊。对，先这样。
好吧，那其实我对这个主题，我觉得我只能说从我的观察来看啊，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发现我身边学茶的很多都是妈妈，都是孩子的妈妈。大概可能我觉得我身边学茶的，当然以女性为主，然后就是呈现出两个年龄段。一个就是非常年轻的，可能这个是他职业规划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真的是妈妈辈了。但这个妈妈辈她并不是年轻的妈妈，她是孩子都已经，至少是进了小学了，或者有的是中学、大学了，就是她完全是一个， 非常又回到了一个非常自我的那种状态的这样一个妈妈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在我身边教小孩或者是让小孩引导小孩学茶的，哎，我觉得是其实只是仅主要是在茶叶从业者当中，就比如说，因为我接触的茶厂的老板自己家做茶的，我觉得这个是小孩子。耳濡目染，都会在学，都会有意无意的学。而且，因为我的微信上有很多茶厂老板，就是我看他们的微信朋友圈，经常你都会刷到啊，这个老板就是你会有的是个很牛的一个品牌的，比如说老总，然后他会发一张很温馨的照片，比如说他小孩很小，3、5岁几岁的小孩说啊，我的小孩现在这么小就会泡茶了，以后怎么怎么，就会有很温馨的那种，很有期待的那种感觉。我发现我微信里面的茶企的老板有小孩的，基本上都发过这样子的，就是让培训，就让自己家小孩学茶的这样的图片，就是给人的感觉非常好。
他所以说，这个小孩子学才艺有点像是一个家长们在互相炫耀的一个东西了吗？这样感觉上怪
而
怪
且
的。
我还觉得有一个是一个。媒体如果是拍纪录片的话，我觉得媒体特别喜欢这个三代祖辈、父辈，还有一个孙辈这样一起呈现。媒体特别喜欢呈现，特别是隔代的那个祖辈的教孙辈的怎么样去泡茶这种，就是我们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啊、传承人等等，媒体特别喜欢展现这种画面。
我觉得那个看到不只是单纯的这个三代人，他是三代完以后最小的那一代，泡完茶还要跪在那边啊，奉茶给你，然后说
对
谢
对，
谢妈妈，谢谢爸爸，
对
您对我的教导，你养我，教我，让我可以开心的活下去，
是的，
天
然后这个就会就是很自然的就联系到啊，中国的核心文化，这个茶当中，什么润物细无声的吧，中国的传统的孝道啊，什么都包括在里面啊。
可是这个就是大家好像对于这个中华文化价值延伸，然后呢附加在茶艺或是茶这个文化载体，就是把茶当做一个文化载体去承载
对，
了，
是的，
多了不是本来茶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不管是当时候文人士意啊，或是呢儒家思想、孝经、弟子规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全部绑定在这个茶泡茶奉茶。茶生活就是礼仪，然后又是绑着这个那个我们既有的那个刻板印象文化里面，它跟中华文化做一个连结，好像在操作它就在符合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是我所看到大家对于想去让孩子去学这个茶艺茶道最有可能最直接的一个点。可是近年来各位应该相信了，就是看到了喝咖啡比较多。那这种有传统中华思想、想要保留这种东西的人，慢慢越来越少。很显然，去学茶艺的这个小朋友们到底是谁？我反而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很像是那种有钱人彼此之间炫耀的那个题材，我认为有点怪怪的。所以说，之前才过来谈这个主题。那刚刚两位也稍微谈了一下，就彼此对于现在这个事情的想法。那我来分享一下，当时候我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最早不是刚开头说我们在 Clubhouse 有讨论过，我们其实当时候两个产业面的人互相在这个交流算是冲击啊、冲撞啊，就是到底大家怎么想？像是呢，在茶产业的人，他会说：“哎，我真的会教我的孩子去学茶，原因是可能是传承哦，那有可能是说教小孩子是做什么，例如说看小孩子有没有兴趣，它是一种测试，有点像是那种你让小孩子学茶以后，很多人的茶产业人说，我可以知道我的孩子安不安定。”哦，这就是一个元素，就是孩子会静下来，或是他不是那么躁动的，那可以借由茶的仪式、仪轨之类，让小孩子规训成一个不会很顽皮，是比较安静乖巧的一个大家大人的期待，因为他会希望说这样我的孩子被出去看出来很有礼貌，不会吵来吵去，不会跳来跳去，不会蹦蹦跳跳，很安静，这样是一个好小孩的感觉，好棒棒。好，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呢，我看到的就是他是那种小朋友在模仿大人，然后呢，他因为大人平常在卖茶的时候，他就很像在扮家家酒，所以他是连是模仿大人在做什么， 因为茶产业的人就是在泡茶，然后呢出杯或是那个卖茶给别人，小朋友就耳濡目染的跟着大人做，那有点像子传父业。所以这个都是在产业面里面大家所体验到的，孩子为什么需要孩子教育茶叶或学习茶叶？那后来呢，刚刚像这种贵妇圈的或是有钱的家庭里面，他给小孩子去学茶艺、茶道，这个就比较接近于说，希望说让孩子培养美感或品味。哦，这个应该是很多人会讲说，他 test 这个风味上面，不管是训练他舌头，或欣赏他的美感，像什么布个小茶席呀、啊，然后拍个可可爱爱的图，他说：“你看我好美哦，从小到大我就会学茶艺。”我给各位看一张图，哎，那个学。我学茶艺喽，哎，等下在哪里？那个有一个广告，哦，我今天的出现的图片都是在网络媒体上面公开的东西，然后不是我乱拿人家一等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一张图是马来西亚吉隆坡有个在那个幼儿班，然后那个记者大电视台采访那个小朋友，小朋友说我开始学茶道课了，然后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子。好，那不管怎样，好，这个都是符合家长们的期待，可能给予小孩子某一个特殊的能力，不管是家长可以拿来炫耀，或是呢帮助小孩子增加一点，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孩子们该要的元素，他在茶教育中然后展现出来的。好，那这个是我所看到比较有趣在茶产业的一个部分。那会为什么谈到这个？是因为另外一派的教育界的老师们，他们就不见得是这样想。他们认为，的确让孩子静下来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很多老师其实是那种幼儿教育班的，他们去让小朋友接触到茶道、茶艺，其实是在台湾，例如说阿里山，或者是呢在于平林或这些茶乡里面的偏乡国小、偏乡幼儿园，他们会去做这件事情，他会让小孩子增加他的视觉、味觉、触觉这种五感上面的体验，让他不是只有单纯学这个课本里面的国音宿舍这样的一个刻板课程，他会说等于是回到他的产地，跟那个产地更有连结，让他们跟家乡有一个共鸣，这样的东西才是近年来台湾教育有的让小朋友在推的时候返回茶乡。去深刻做茶，去体验他们自己的茶文化的这件事情，是他们近年来做城乡差距在推的。好，这是我们当时候问到的几个点。那这个东西就跟单纯我们想传递一个中华文化，跟传递一个日式茶文化，很显然不同。因为在外面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你在学茶艺，就是一个在茶道间，然后很多小朋友，然后跟着老师一板一眼的做那个动作，好像规训完，他就是很有仪态。或是呢，在日式茶席茶道里面，你在那边穿个和服，然后呢跪着，或是呢你在那边刷抹茶，很像是一个符合他们日系文化里面该有的那个元素。其实这个东西都有可能是我认为在学茶艺茶道里面会出现的。好，这个就是我所看到的部分。两边有没有要回应一下这个有趣的点？就是呢，关于教育界的人看的东西，跟其实产业别要想要这个推广的茶的教育，特别针对小朋友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肖老师，你先说嘛。
这是我之前的我们在讨论的东西啊，我是把它拿过来跟大家聊一下，然后呢。有这个素材之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两位对于这样的这个有没有差异，或者他其实在我们在儿童教育上面，哦，你会认为是要让他只是学茶艺就好，还是就是刚刚讲的有附加到很多东西去让他去认识这个茶叶？
要么，我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我先快速说一下，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嘛，我小孩4岁多，然后呢，我觉得我今天还是一个妈妈的身份好了，我觉得我如果多重身份的话，有点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说，那我就站在一
有
个
趣
妈妈的
啊！
角度，我怎么想这个事情？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我看到我的上海的跟在台北的朋友，比方说他家是慈济的，他家是一贯道的，他可能在台北的时候，他周末就可以送小孩去读经班，然后可以送小孩去，就是这些机构里面办的那个茶学的这些活动，然后教他们做规矩，然后 我自己觉得，哦，你们有这样的条件不错。那么我人在加拿大的这个情况下，加拿大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所有的小孩，尤其是我们在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冬天很冷，大家就是在冰上的运动比较多。那么我更倾向于说，为了让这个小孩未来快速的适应他未来的这个集体生活，那么我送他去学滑冰，去打 hockey，打那个冰上橄榄球，而没有再送他去学一些很文质彬彬的一个东西。引申到后面的话，其实我是想说，这个有可能是，东西方在教育小孩上面的一个思路不大一样。东方的这个比较认为比较乖、比较好的小孩，可能是你能静下来，你真的能啊好好泡个茶，然后可以说把这一套规矩学好。好说，在茶桌上的礼仪学好了之后，你可能就是大家认为你这个小孩教得好，但是我们在这边生活了一阵子之后，就发现你在加拿大这个文化环境下面呢，你小孩的运动能力很重要，你培养成一个文质彬彬的小孩，不一定会让他在他的社群里面有更高的一个受欢迎程度。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教育界里面、产业界里面怎么去定位，怎么样去，抓住你的客户群，可能还是根据你的文化，然后，你的这群目标客户，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理想中，要把小孩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当然，如果我回国，比方说去上海或者去，河北，然后有机会送我的小孩去看一下，说，中国的这个小孩他们都在学茶，然后学茶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文化元素，那我估计我会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就是放在他的一个，就是像 summer camp，就是暑期活动的一项里面，就像你要去上海吃小笼包，你要去哪里，就是，对，就是，但这个东西它真的要依据 context，对，就是从家长的角
我想
度。
要补充一下，就是因为 Summer 你做研究就是在讲功夫茶，又在讲茶艺茶道了嘛。这件
对。
事情你不是觉得就最，我就一定要问你了，你这个你一定首当其冲，你一定要回答的。这个茶艺茶道小孩子学的却是你在研究里面看到什么天福茶学院传过去的茶道，那个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那个东西的元素跟。日本茶道已经从唐代那个传下来的那一套，他们认为那个叫做文化嘛，所以说日本在推茶，那个抹茶道或是煎茶道的时候，它很有文化元素去讲说，哦，我已经那么多年了。可是呢，现在回到了中华茶道的事情，你自己做研究也发现，就这一两百年那搞出来的，你不觉得回来学那个茶道有点跟中华文化接轨上面有点奇特吗？学点茶，你说学点茶焚香，我觉得还真蛮像的。可是你说学现在那个功夫茶的那个茶道，不是好像有点偏离我们对于中华茶长远的流程的那个概念吗？
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分成好多个部分来讲，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他对于功夫茶这个概念，他本身就有非常不一样的理解。我简单这么跟你说，上海人看功夫茶，它其实是一个很外来，然后其实相对于上海的江浙沪一带的绿茶文化来说。那么这种乌龙茶的小壶小杯，然后对香气很重视的这种东西，它其实跟咖啡的那一套玩法，你可以把它并置来看，就是外来的一套，感官享受的非常有趣的东西。你真的要让上海人，就是学茶的人说，那我在学中国文化吗？那我真的要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吗？我自己认识的那群这一圈学茶的人，他们同时都在学茶、学酒，然后呢，他们也是到处去旅游，然后呢，他们可能身份也都是有一些换成其他国家的身份的，也挺多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如果要是放到潮汕来看的话，你如果因为昆冰姐也去过潮汕，她也知道，就是。 潮汕人他们喝个功夫茶，那他们这个文化认同里面的那个东西，那就是很深啦，就是他们那个文化骄傲的东西就非常多了。然后我自己看的话，我觉得潮汕人，哦，我要举个例子，我个朋友潮汕人，他们2岁的小孩，你那个盖杯啊，100度的开水烫下去的盖杯，2岁多的小孩就要开始学了。你如
哇！
果学不会，你如果学不会。那你这个小孩教的不好，就
他会用这样
是，
去评断呢？就是你那个小朋友拿不拿小时候拿不拿起来盖杯，他会说就是你家教好不好之类的这种。
类似于说你这个地道的潮汕人，因为我朋友她是一个80后，然后她在她这个女孩子，她可能也是真的就是那样，就是他们没有再怕烫的，他们没有再
我
怕
感觉
烫
观
的，
众
对。
不懂，你说哪样？
就是关公巡城啊，这个
哦
韩
，OK。
信点兵啊，就是这一套，他们这套礼仪，然后开水这样倒下去，但是我们就知道说这套东西就很自然的，就是在他从小到大的家庭的教育里面。但是我们再看到武夷山，因为昆明姐也说这个武夷山他们当地的这个，就是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都在搞这种茶艺培训的，然后也都在就是大规模的训练，结果就是。变成一个老公老婆呢，那都要去考，不管是茶艺师还是审评师的证。然后呢，儿子女儿呢要在学校里面学茶艺，然后呢要进厂去观摩学习。就是他这套东西，他是跟他的家庭关系、跟他的产业的发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再对比潮汕地区，它就不是一个生产呀。潮汕因为凤凰山的这个产区跟他们潮汕的市区其实隔得还挺远的，你要开车个40分钟、50分钟才能到山里面的那么一个情况。然后他们其实喝功夫茶的人喝普洱、喝岩茶也喝得很厉害的，然后他们饮茶量真的超级巨大，就是。你到底把它当成一个你骨子里面，就是你觉得这是你跟吃饭就是喝水一样的一个生活，你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像教你礼仪，教你，哎呀，你这个文化，这个一个高雅文化，一个圈子的文化，这是非常不同的事情。然后对于不同世代的人、不同地域的人，它的意义非常不一样。对，我就先说到这里。
哎，那个你们两位应该有看到现在这个算是不管北上广各个地方，好像算就是比较高消费族群好了，好，反正这些地方他们在教茶艺、茶道，特别给小孩子教。你们应该看到一些这种儿童班，我不相信你们没看过。他们的儿童班
看
教
到
的
了，
那个茶艺、茶道，是那种中华茶联的那种陆羽的那种茶道，还是功夫茶的茶道，还是宋代点茶的茶道？他们到底那个想要塑造给小朋友的那个文化形体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样子的茶文化去植入在小孩子的印象里面？你们所看到的。
其实我还真的没怎么看到小孩子学茶艺的。我觉得，如果是真的看到了，比如说，我到同事家，我的同事家做客，我同事会让他家小孩几岁的，因为知道我是研究茶的啊，说那你刚说他学了茶艺，让做一个茶艺给阿姨肖阿姨，泡一壶茶，他就是现代功夫茶的那种，就是现代功夫茶，就是用盖碗啊，用什么？
对，啊，那韩毅，我发给你一个链接，你能有机会点开吗？
你说点开还是分享？
就是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有一个链接，这是一个，在大陆base 在厦门的这么一个就是海峡茶学港，它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系统的在教小孩茶艺的课程，因为它也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分享嘛，公众号嘛，我觉得不然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把这个点开来，就是你大概了解一下说。大陆的儿童茶艺培训，其他的几个大的，比如说像秦汉胡同啊，这些就是连锁店，就是大差不差的，就是课程，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你看完一个之后，你大概就理解说，
它和成人的有什么区别吗？
就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课程安排，我感觉就是
有
他会
哦，
更倾向于，
这个
对，
陶冶孩子的礼仪与品德，他把它标起来了，他把重点标起来了，他重点是要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再就是父母一起上课，一起动手，就代表他是在推亲子关系课，他只等于说透过查这件事情，让爸妈那个孩子在家里吵，你把他带过来，然后呢，这个幼儿园托儿的这个过程，我这看起来像是
托
这个
儿
样
所。
子。这个，我们换成白话文看嘛，对不对？就是先不讲行销文案，这个就是，哎呀，你过来这边学，你孩子会高大上啊。然后你这样过来，父母一起上课，我们老师会教你，父母在旁边看着，躺着就好了，就不用小孩子不会吵，过来玩，对，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哈，我虽然问他和大人的这个茶艺培训有没有区别，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子学茶用什么茶具呢？还是用大人的茶具？但是小孩子手没有那么大啊，你要让他用手去抓那个盖碗，一般的那个大人的盖碗，那是有难度的。
就是有我，因为
是
台
的。
湾这个东西推的特多，他们就是叫小朋友用大人茶具，当然有那种儿童茶具，但是呢，他们会说不对。然后呢，我给几位看哦，有
我
瓷
也
器，
觉得儿童茶具不对，因为那个我儿童茶具，我就觉得就是你说的过家家一样。
对，过家家啊，他这个，但他们真的会让小朋友在那边，因为他们刚刚不是讲嘛，家长会因为他们平常在做。小朋友耳濡目染去学习，这是个好事，因为家长平常你在 practice 这件事情嘛，我平常我在泡茶，茶是我的生活，所以我孩子继承我自己的生活文化，这是非常棒的事情。那孩子过家家，就算你拿一个壶或者拿一个碗，然后你把水倒进去，他在那边怕烫到，用凉水倒来倒去，他开心也好，那也算是茶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而且我不说那个自己的小孩怎么样，我从我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来看，我觉得要让儿童真正喜欢上茶的滋味，并不是那么容
很
易的。
苦哎，是
小
不
孩
是？
天生喜欢
一定
可
会
口
苦
可乐，
啊。
天生喜欢百事可口可乐那些，因为我们在宴席的时候，宴会上小孩子菜吃不了几筷子他就饱了，然后每人抱一大瓶可口可乐，什么什么那些气泡水啊。你让他喜欢茶，其实是我感觉是有一点，所以是，叫什么呢？叫教化的一个过程。我感觉他
是
有
的，
点
社
违
会
背
化，
儿童
社会
的
化。
天性，他就喜欢玩，就喜欢闹，然后就喜欢甜的东西。其实我小时候，因为我在四川，就是刚才我觉得，Summer 举的例子，不管是武夷山还是潮汕。它不管是茶的消费区还是茶的产区，它都是茶文化非常隆重的一个地区。那比如像我的家乡，茶文化根本就不隆重。我小时候喝到的就是茉莉花、三花茶、三等茉莉花茶。小时候也不爱喝，因为我觉得那个挺苦的。只有在大夏天非常热、非常热的情况下，我觉得喝下去解渴，仅此而已。
是的，是的，
我们这边的茶文化，你先。
我给我小孩一直喝茶的。然后他喜欢喝什么茶呢？最近2年最火的不是那个白桃乌龙吗？
对，那可能小孩喜欢，那个可能喜欢，
然
后
后
你知
后
道，
面白桃，白桃，
对，含义的白桃乌龙这个收
后
集
面
的
这
也
个
很
图
多，
就是白桃乌龙。
对，那个味道
然
确实
后。
挺讨人喜欢。
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小孩他已经知道珍珠奶茶这件事情了，然后呢，就是他的朋友里面也有些华人小孩，然后他们会讨论，哎呀，我喝过珍珠奶茶，就是他们觉得很厉害，就有点像说我看过钢铁侠这种概念，就是你可以理解
对
为他
对。
们就是，然后，所以他就会一直问我说，哎，妈妈，这个我能不能做杯珍珠奶茶？他就把我泡的那些茶，比方说泡了个什么红茶，然后加点奶进去，然后他说我在喝珍珠奶茶，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海峡茶学港的那个它的一个课程大纲，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他其实选的是茉莉花茶，他主要的在品的。其实他那个茉莉花茶，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真的很香啊。是不是？就是你闻一闻，因为小孩很敏感。
外国人一般都很喜欢茉莉花茶，对，就是。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然后你看他还要做， 茶果子，那么茶果子嘛，那就是很甜的甜品了。我
啊，
们
那就
都
很好玩了，而且像一种手工，很好玩。
是啊是啊，然后他还做调饮师，那么调饮师嘛，那你就可以加糖浆了，你也可以加水果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你看这个这位就是这位先生，就是这位老师，就是我上次说那个吴雅珍老师，我觉得我要为他打 call。我这个吴老师，因为他已经80多岁还在上课，真的是很爱茶的一个人，应该是。然后他真的是很有爱感觉。然后你看他拿的这个壶的话，你看这个小哥哥嘛，就有点像你有点肌肉，好，你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茶壶在那儿倒水。像我其实更期待看到一个女汉子在那儿打大壶。对，就是我觉得他肯定还是做了调整，就是帮小孩去调整成，哎，对，不能虐待小孩，真的像潮汕地区说几十年前，真的让小孩直接拿开水的那个泡，我觉得那个其实现在这个语境下肯定是已经不能那么玩了。但是，对，但是他们这个你看也有这种敬茶的这个动作，这个敬茶的动作。哎呀，然后还要引用《梦华录》，是不是？就是这个很仙的，然后你这个，然后茉莉花，啊，这其实茉莉花这个，其实我想岔开一句，我现在对福州，因为也在做那个变成世界茉莉花发源地这么一个说法，也
对，
在
农
做
业
推
文化遗产是福州的茉莉花
广。是啊。
产。
是啊，然后那个广西横县也是说什么茉莉花之都，然后我还认识一家，他们家本来是福建做福州做茉莉花，后来去广西，所以他们这种产区是吧，生产地，然后这种文化、这种标签的这种获得，其实也是非常有趣，对，然后你做的很美，然后这个就有点像你母亲节啊，然后要送给母亲做一个小的手工啊什么的，然后你做一杯茶，然后送给母亲，就是这个练习 practice，the rituals，然后你就变成一个有文化的，然后融入这套话语的，然后融入这个社会的这么一个人，就是。那咖啡因这个事情，我自己因为看了很多资料，就是因为我之前就非常，因为医生不让我喝茶嘛，医生说你这个怀孕期间你也不要喝那么多，然后他们说什么喝，他们认为两杯茶对应一杯咖啡的这个含量，就是他们这个没有任何就是科学依据，可能只是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数字，不是非常科学的一个依据。然后小孩儿呢，就是。他们也要考虑到咖啡因，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特别多的咖啡因对小孩的神经刺激是比较大的。那么可能家长就会比较敏感，说你这个让我小孩回头晚上回家睡不着觉怎么办？所以他还是要把咖啡因的这个事情考虑进去。所以韩毅，你在上课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给他们在喝真的茶啊？
我因为我都是成人班呢、啊，我基本上我很少碰小孩子班。就像刚刚昆明姐问的，就是我到底他们成人教育跟小孩子教育差哪里？其实说真的，用的器具一样，我就觉得不好教。因为小孩子，当然他的用途就是要带大人加小孩过来，然后亲子一起上课，然后大人就看你怎么管小孩，然后他就是一起学，然后增进亲子友谊，然后再加一个奉茶的一个礼仪，让爸爸妈妈觉得超爽。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对于老师来说是压力很大，而且你要同时顾很多个小孩，你就要很多人力，所以大部分小孩子课是非常贵的。然后呢，用的器具也是用大人的器具，所以说你又怕撞破，你又不能给太好，所以后来拿来拿全部都是盖碗，然后盖碗又怕烫，所以又是拿一些比较防烫的东西。那整体来泡茶这件事情，我觉得啊，它只是有点像真的像过家家一样，就是做了一个好像小孩子也会泡茶的一个过程。那他是不是泡了茶或泡水或是泡草本茶，那不重要了。他们只是要这个有仪式仪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然后说啊，小孩子要体验这件事情而已。对。
我觉得这个就像好像是一个中国人的认同，然后就像是海外华人在珍珠奶茶当中找到认同一样。
可是这个就很特别，就是
交叉了。
我补充一下，这个就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聊到跟日本朋友聊到，那日本在讲日本茶道跟小朋友教育的时候就更特别了。他们其实说真的，在日本不管是年轻人学茶道，或是呢小朋友学茶道，是常见的，因为是有的，而且他们的聚会比台湾或是中国的一般的茶会更多。他的状况是有点像是。不管哪一区哦，华人圈的这一个茶文化，他们是有喝，可是呢，在日本他在教的时候，那是他们的文化包在一起，就是你在仪轨的过程中，或者你在刷抹茶过程中，那个的呈现，你穿的和服，你拿着茶筅，拿着茶碗，然后怎么转，怎么样刷，然后怎么样过粉，这每一个动作都是有规矩的。然后这个规矩就是他们对于他们文化的精神，或者文化的一些象征的延续，他们透过这一些行为去身体力行，把他们的文化记忆在他们的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里面。这我觉得这个才是他们在推茶道茶艺给小孩子里面，等于是他们的文化植入在小朋友里面在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再看华人，就是整体正不能说日本不是华人，你就说就是整个像是。台湾或是对岸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这一个系列的茶艺啊，不管陆羽或者中华茶联这个茶艺给小朋友的状况，它的传承的文化，就你说真的是中华文化吗？我每次就很非常 confuse 这件事，就是他好像在做一件事情，可是这个东西跟整体的茶文化脱轨的有点严重，对，所以我才说找两位来讨论这个东西。
我是
我
觉
觉得。
得我们对茶文化寄托的这些东西和这些价值，对小孩来说有点沉重，只是
对
大
啊，
人对他的期待。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他有一点模模糊糊的概念啊，知道这个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好像是一个，就像没英国人早上起来喝 English breakfast 一样，只要成为他的一个习惯成自然就 OK 了。但是至于我们给茶罐加进去的那些复利的那些概念，对小孩来说，我觉得那太过沉重了。比如说陆羽，你要说陆羽是跟小孩为了小孩的什么教育，我觉得，陆羽跟陆羽对话的都是什么？陆羽说什么“唯饮醉于清醒俭德之人”，这个对小孩来说，这因为我们对茶文化，其实对成人来说的，它是一个修身的一个过程，自我的修身。我倒是觉得是你小时候有一点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然后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通过读一些经典、读一些书，自然而然的自己会把这个可能是从小种下的一颗种子，让它萌芽在生长。就好像我觉得，茶席设计，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像中国大陆这边的学茶，很多都是城市化的一些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流行一个很长的那个叫什么，很长的一个桌布，然后怎么样，都是城市化的一招一式。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想要设计一个充满美感的、非常具有你自己个性的茶席，跟你在茶艺馆或者是茶艺培训学校学到的那些东西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跟你走过。跟你读过的书，跟你走过的那些世界观，你看过的那些东西有关，是它其实体现、反射、反映你的一个审美的一个水平。所以很多茶艺师，哪怕做得再娴熟，他也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多么惊艳的茶席来。茶席是上升到一个哲学和美学的一个高度，必须是你读过很多书以后的那种。所以我
那
觉得这
个，
些东西对小孩来说都太沉重了。
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看得到图片，好，然后我也稍微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有收集到一些图，其实可以看图说故事，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稍微简单点到几个，就是其实我有收到一张图，是小朋友盯着一个茶壶，然后在那边慢慢的等着它泡的一个照片，这很有趣，这就像是。你让小孩子去泡茶，他就得等待。那他是不是知道时间是需要， 就有些美味的味道是要花时间去换得的，有些东西需要等待的，需要静下心去体验的。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他们给茶给予这个家长对于小朋友的要传递的一种期待，就是你不要那么躁，你就慢慢的等待，就可能会有一个好的东西展现出来。然后你要恰到好处，你不能过犹不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他们传递的一种精神，在中华文化里面，或是呢，其实你会看到一种像是。一定各位有听过，有时候是会有一些是宗教或是礼仪的时候，他们要打禅呐、啊，或是呢你需要做一个修炼的时候，他会喝一杯茶静心。哦，这些东西都是可能在于茶文化教育里面会出现的几个模组，包含了刚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既然我们茶都是一个仪式，让它过个家家的感觉的情况下，那后来就上升到儒家思想。你包含跪下来，然后说啊，妈妈谢谢你的这个系列，或者是呢，你真的是有真的让小朋友体验，然后体验完以后做出一种质感的美学，像刚刚讲的，他有布置出一个茶席，或是让小朋友不管做一些小甜点，或是呢整体摆完以后，它是一个增加他美感的训练，就像做手工艺的那个才艺班一样。去慢慢增加他对于美的想象，不管是日系美学、美欧系美学、美式美学、中式美学，通通都好，他只是增加他对于美感的训练。我觉得比较可能是他们现在茶艺界会想要给小朋友的。好，那因为时间有限，我先讲到这边。然后另外一个是，还有一些是回到生活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除了。不管是日系，因为为什么是推日系的之前那种类型，是因为日系他们说这是他们的生活，所以让小朋友学。那后来我不是说有些产业界的老这个业者们，或是呢产业界的朋友们说，让小朋友学回到茶乡，跟他们的家乡做连结，这个教育上，在台湾近年来是有在推的，而且推蛮好的。然后真的像小朋友回到家乡，真的去说啊，怎么样采茶，采一心二叶。然后你会长辈的哥哥们就教小朋友啊，说你要怎么采才是供我们这个产家，我们这个区域的产业是都这样采茶的。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尾雕，怎么让心，跟着小朋友教朋友小朋友体验的做出来真的茶干以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把自己努力所制作出来的味道带回家，他知道做茶这件事情是很辛苦的，重新去思考说务农是一件很累的东西，而且呢，就是有钱人这样做很多事情，而且呢，这个东西要珍惜，因为每一杯茶得来不易，他们给到的一些精神理念通常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学茶不见得是学茶艺茶道，是学跟那个地方的产业连接或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才是。茶这个领域里面，大家想要学的，或是其实父母们该给小孩子更正向的资料是这样，而不是真是三跪九叩，谢谢爸爸妈妈这个领域，大概是我的结论是这样，你
我
补
可
充一
能
下。
想补充一下，就是因为也是讨论到，因为我自己也观察到这个现象，因为大陆现在对于茶艺、茶席、茶的表演的话，其实学界批评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还是认为说，有一个你学识到了、学养到了，你会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过分的去修饰很华丽的这个东西，它有几分能够代表中华茶文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在上面，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想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就是，我跟韩毅在 Clubhouse 上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朋友，叫做 Vitra。然后呢，Vitra 是在日本长大，然后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呢？他在他的成年礼的时候，他是要就是非常严肃的一场，日本的这个抹茶道的这样的一套对，当然我们以后也有机会把 Vitra 也拉过来讲一下，他是非常骄傲的在跟我们描述说，就是他跟他的妹妹，因为是性别不同，然后不同性别的人，在你这个成年礼的时候，你的茶道的这个表演上、展示上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要求？男性可能就稍微轻松一点喽，那女性那可能就是他都很可怜，他很同情他妹妹，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其实从对比日本跟我们中国对现在就是到底， 应该听哪个流派？然后，因为中国现在就是很多种，茶席的表演也好啊，不管是台式的呀，然后潮汕的呀，还是说就是云南，他们可能自己也在发展自己的一套，就是展演。然后甚至现在就是你出来一个什么新的高端茶，它都会配合有一套新的一套表演的一套体系出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良莠不齐的情况，其实是可能有些人能不能就是，比方说有些负责的人，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全局的人，能够跳出来说，把整个的局面可以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再回到说日本，他怎么样在明治维新之后，然后。包括说那本茶之书在欧美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流行，然后它甚至现在在中国大陆又获得一个这么高的热度，就是它日本有一个它的抹茶到上升到国家之本，然后就是这个日本把它的民族魂注入到这个抹茶到里面去，然后就很信奉它，认为说我们要拥抱我们自己的文化，那么我们就。就是要学习这个文化。那么你这个文化就是有源可查，然后有源可以一等。然后你说你喝下这杯抹茶道，然后你就好像说把你的 identity 也好，把你的某种说自我的认同感也好，就是确认了一下，重新的不断的这样一个确认。但中国的情况就是，大陆的情况就是，可能过度表演，然后过度去强调文人，然后某些国学班他可能三拜九叩的这个东西，让大家不舒服。然后呢，他这个东西做过了，然后他们呢也没有人去纠正他们说你们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现在人需要的，就是我们热爱我们的文化，不代表说就是一定要把所有古代的东西都拿出来都是好的。就是中国其实还我觉得在经历一个再淘汰，然后再去辩论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逃不过，对，就是这本书我也有。
好，那个昆明姐刚前面那一段有没有要补充？因为我们要到第二段了。好，那个记得要开麦克风。好，那我们等一下呢，这个第二段是因为刚刚前面已经讲了一些，那其实第二段我们说教育这边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在儿童教育一定会出现的，就是绘本，就是 picture book。这个东西，我相信在谈儿童教育，没人不谈的。我那时候甚至我也自己想做儿童绘本，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我出第一本书，儿童绘本肯定是会卖得动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出儿童绘本，所以那时候还找了朋友画封面，然后等，但后来不是出儿童绘本，反正这个绘本的东西是本来就有一个固定市场的人，而小朋友会想要学，好，或者是家长会想给小朋友看，我觉得是儿童教育里面最容易出现的，包含海外各个地方国外啊，也有一些英式的跟小朋友的这种绘本，青春 tea time 怎么样喝，然后英式下午茶长什么样子，然后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分解出来的一个教育的会出现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最近有一本比较新的这本茶的这本，就是我现在这个莫妮卡贝瑞的作者他画的。好，那这边我们等一下就请我等下解完以后让昆明姐来介绍他，因为他有把这一本送给其他朋友，然后甚至呢这个。刚刚 Summer 也说他有这本嘛，因为这本还蛮新的。他有讲说你如何细细品茶，就分解给小朋友看。相信那个上面还有注音符号啊，或小小的就跟着小朋友念。好，那这边是我整理出来有这个绘本，我看到的，就是我最早想要出绘本，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就是喝了会笑的茶，就是一个。小绿叶茶在那边叮咬茶叶，然后是苗栗县政府出版的。啊，这种茶书其实在台湾现在出了蛮多的。然后他就是说，小绿叶茶咬了一个这个树叶，然后咬完树叶后，树叶受伤了，然后就会这个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咬完以后它会有蜜香，所以喝起来甜甜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永续生态，然后对环境，这个。要环境不要破坏，我们才有永远很好喝的茶哦。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但是小朋友看得很开心，然后跟着画，然后跟着念。这本书是我看到 很多小朋友在看的，所以那时候才想说我要不要出一本绘本哦，所以后来有出很多种绘本在整个市场上面，那每一种绘本它有自己的故事框架，我相信这个比起在讲很硬的茶道茶艺的这个很有负担的东西，小朋友更愿意学习一个绘本里面的故事，就像是在说书人一样，他就是借由一本绘本。非常绚丽的，然后呢，五颜六色的这种图片，让小朋友增加他的视觉上的冲击。我相信这也是在最前端，就是刚开始让小朋友接触到茶优先的一个桥头堡啊，桥头堡这个字太棒了。好，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头。我相信绘本才是最主要，而不是真的让你去上个硬的课。好，那我们请昆明姐来分享，你为什么送这本书给你的
对，
什么？
所以我看到你的发的这个图片，我说啊，这不就是我送出去的那个绘本吗？我当时我一看到这个绘本，我自己看到我就觉得很喜欢，我觉得他画的图很治愈，让人觉得很舒服。然后就像他有分解的那个步骤，其实用绘本的形式来表现，非常的清楚，让我觉得小孩子看了也会很喜欢，而且他很适合小孩，所以我一下子买了两本，我买了两本，一个送给我同事的小孩，一个送给我的侄女，他们大概都是8岁左右吧，然后都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这个绘本画得特别好，然后他也是，其实他表达的内容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没有我们成人讲的茶文化的那么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陆羽说的什么精心剪的，没有那些东西，它就是非常简单的啊。春天来了，茶发芽了，我们采茶，把它采下来，然后我们做成茶，然后我们怎么泡茶喝，挺简单的一个过程。其实说到这个，还有就刚才你们讲的，就是韩毅刚刚讲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茶教育当中，不仅是茶艺的展示的这个教育，还有一个就是和自然的互动，就是亲子。就是我看到这个绘本，我感觉它带给我一个大自然的气息，让小孩觉得要亲近自然。因为我们现在小孩都在城市当中长大，还有现在的包括茶教育的很多茶山游，它其实就是一个亲子活动，让父母带着小孩走进茶山，就是你刚刚展示了一些图片，去体验，哪怕只是去体验，去触摸那个茶，就让你感觉很美好。我觉得绘本做的挺好的，还有你列的另外一个绘本，我当时在英国也是看到，在英国非常流行，请老虎喝下午茶，
哦，对，这本超红的，这本超
超
级
红，
多
在
人
英国
买，
到处看到，
对，这本超赞的。Summer 呢？Summer 对于绘本有没有了解？
我的小孩只喜欢车。所以他不喜欢茶的这本绘本，我最近在引导他往，因为这本，茶的这个，其实很符合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喜欢茶的人的这个审美，就是你看它的配色也不是这种大红大绿呀什么的，但是你们要可能要了解一下，就是，小朋友在不同年龄阶段，他看的绘本很不一样嘛。就是你可能1岁以下的小孩，他那个很多都是要发出一些声音啊什么的。这个可能要含义，你未来如果真的要研究做绘本，我可能要给你提供很多 feedback，就是从使用者的角度，2岁以下的小孩，你可能要开发他，比方说图的量要占到多少，然后3、4岁的小孩，就是比方说。这个东西可能已经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但是，就是不同的小孩，你要怎么样去，比方说这个小男孩他喜欢车的，你怎么样引导他说，让他发现说，比方说他也喜欢，让他也喜欢动物，就是然后让他，像来喝下午茶的老虎这本，因为他有动物了，对吧？那个小孩他可能是受到这种很有趣味性的一种互动，然后他去想象，因为小孩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然后。Cheers，对，然后我觉得绘本这个方向，对，绘本这个方向就是，其实是非常的棒啊。但是，大陆的话还没有开始做起来，还没有看到特别好的这方面的绘本。
哎，两位人类学家收 这个茶叶研究素材的时候没收到这堆东西啊？我们因为地理学者收这个收很多
我
哎。哎，
有时候
你们
我没
研
有
究
太关注，
到这
没有太
口了？
关注儿童教育这一方面。
我跟你 讲，
我是因为自己用。
我想这个是市场缺口，而且呢，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谈，就是因为我已经看到这个风开始刮了，所以两位啊，你们的那个文案呢、啊、文献呢、啊、收不齐全的、啊，那个自己去找一找，这个东西很有趣，而且这个市场上面慢慢我看到开始往上涨，而且这个需求很大，对，就是有出就有卖，这个我才想要拿出来讨论，因为儿童教育近年来讨论度变高了，而且呢。有成规模了，然后呢，我觉得最好首当其冲的产业，真的不是体验班，真的是绘本，然后还有绘本延伸出来的小玩具的东西，然后绑 IP 弄一整套，这个东西就是我那时候在搜文化创意产业跟茶产业，我所搜到很有趣的一个文本，因为我把它当做一个文献去研究，那绘本这一个切入点超赞，然后我就是强烈推两位，如果你们要再搜一些资料的话，它是一个。最直接、最简白，因为你所有我们所有文案都
对
很
对，
复杂，可这个东西就是缩减、再缩减、再缩减，然后小朋友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代，所有父母都关心下一代的教育里面最简白明了的东西，传递到小朋友眼前的那个东西的茶文化是什么？那当然，他们第一眼被建构出来的内容就是他们，所以为什么这东西不研究？这个一定会影响后面的，所以我。力推两位要把这个东西当做文本，很有趣，而且出去教课的时候，这种文本出去说嘴超好用，因为你可以把它直接摊开来，然后示范几个绘本，连小朋友都看的绘本，你怎么可能不懂？对，这个东西在讲课的时候超好用。
好吧，
但是像我觉得我对小月绿茶的那本书就还蛮感兴趣的，就是给小朋友去传递一种保护生态这样的一种观念嘛，是不是？就是，但这个小月绿茶这个梗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因为我觉得它被提高到一个位置是。可能100年前的人、50年前的人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它已经可以变成吉祥物了，这样去操作，有点像奥运会吉祥物那种感觉。然后，至于说含义说这个要帮小朋友做绘本，其实我会想到一个点，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因为我看了大量的绘本，就这几年就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我觉得评分比较高的我都有基本上。然后小朋友的绘本呢，你得有故事性，然后得有趣味性，让他日常生活中可知可感。比方说一辆车，一辆消防车，你要让他就是日常生活中看到他那个巨大的，然后那个对你来说非常的有形象。但是茶。你到底要怎么样去传达说茶是一个好玩的东西，茶是你值得花时间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哎，那么潮汕人他欣赏那个他们的那些茶香，因为他那个小壶小碗，它的聚香能力强，然后他真的是感官体验从这个五感是吧，都能够获得极高的一个享受。那么你做绘本的时候，你要怎么把这个香给传达出来呢？然后那个水的滋味，就是要用我们肯定不用审评的方法，但是你不同的茶，比方说绿茶，你到底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小朋友去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媒介？到底是真的是附送一些茶叶的样子，还是一些茶样，还是说，在这本绘本里面，然后让小朋友们，我可以往这个方向考虑。比方说，你一个绘本配合一小包的一小箱的一个，像你后面这个盒子，对吧？就是，对，然后让家长可以跟在家里跟小朋友，去探索世界，去探索说这个。不同地区，然后它的一个风土，可能透过这一杯茶，可以，就是看完了这本书，然后再泡这个茶，我觉得会很好玩。含义可以考虑。
我就是看准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那个两位以后支持一下，那个你们 协助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搞不出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搞得出来真的是蛮有趣的。那昆明姐有没有 echo 回应的？
没有。 但是我就是觉得，Summer 刚才提的那些，有一些你对绘本的期待，就我其实挺倾向于绘本，就是简单 easy。我觉得倒是不用传递出那么多的信息，我觉得绘本培养他的一个兴趣，能够让，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小时候读的一些童话啊，或者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绘本，这个叫漫画，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好像，就好像前段时间我在意大利看一个埃及的博物馆，然后我看到我想联想起我小时候看的漫画，就
哎，
是小时
好，
候的
那
那种东西。
既然讲到漫画，我就要讲一下下次的主题。今天想说就是我们连贯的，因为我已经想到这点，就是绘本我可能做不了，但所以说漫画可能做得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下一次主题，可能我来邀请两位来谈一下我所看到的茶漫画的主题。我已经整理完一系列关于茶漫画的资料文献，等着两位了。
OK，好，有意思。
对。两位有没有对于今天要什么回应或跟大家讲的？那我们差不多今天的录音的时间差不多到这边，有没有回应的？最后的。
我觉得跟你通过跟你们俩的聊天，我觉得我对茶的教育有更有信心了一点，因为我在我之前我的预设是茶教育是没有特别的针对儿童。然后茶的自然的属性跟儿童是有隔阂的，茶，我们对它赋予了太多的文化期待和价值，对于儿童来说有点 heavy。但是通过跟你们的交流，我觉得，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它主要的还是在一个轻松的环境当中，比如说韩毅今天举了很多例子啊，主要是培养他的一个兴趣，还有是在一个让他亲近自然，让他，懂得动手的能力，培养他的美感，我觉得这些就是很。是可行的，是现实的，不要把太多的儒家的传统啪的加在上
对，那儒
面。
家传统的那个 part 实在太可怕了。
对，
对，没有必要，
三
没
个
有必要。
呢？
我觉得很，就是一个基础的点，还是说家长其实就是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小孩儿。我们要站在这样的一个立足点上说，如果这个父母他是真心的喜欢茶的人，他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那他就会想办法把这个好东西给他的小孩，告诉他说，如果你也学会享受这个东西，那么你的人生可以变得更精彩。比方说学音乐，他可能今后就是不管说读书，那他可能就这个人生就会变得不那么孤单，然后他都有一个。那么一个陪伴，那么如果你会喝茶，对，然后如果你真的会喝茶，然后你通过茶，然后通过饮用茶这样的一个动作，你可以去，更好的去感知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方向的话，就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可能是普世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就不存在说，其实就是隔阂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通过饮用说啊，你这个香气，那凤凰单丛的香、岩茶的香，任何人都能够感知到。你做得好的一个白桃乌龙是吧？其实这个东西还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绘本还有漫画，其实会让我觉得我想提供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东西，就说。其实大人在做这个大人的世界里面，在卖茶的时候，他们的这些文案呐、啊，他们的这些比方说包装啊，茶叶的包装也好，然后还是说，茶叶的广告也好，它其实遵循的一个原则，还是要让消费者，要让这个接受者喜欢，然后进而买单，对吧？那么，其实他遵循的这个逻辑跟小朋友的这个漫画也好、绘本也好，没有任何两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韩毅是在做漫画这个方面，我觉得昆明姐，我们可能收集到的资料更多的是大人世界里面，比方说他们的一些广告行销也好，还是一些文案也好，我们可能从这个方向可以讨论的。其实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你不管是极简风。还是极华丽的风，是不是？你还是国潮，是吧？就是你这个东西，你到底在诉求什么？你当你在做出来一个包装的时候，你到底在听你的这个，你雇佣的这个设计师， 还是说你听了一个一堆什么高端客户、消费者给你的反馈，还是说一个官方的资料说让你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的努力，所以你要往那个方向努力？对，我觉得这其实我们可以讨论的点非常的多啊，但是我之前还想说。我想讨论奶茶，还有新式茶饮，有机会可以跟你们，对，我觉得这个聊天特别有趣，对，就是
好，
期待
那
下次。
谢谢两位回应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概是这样。那其实说真的，茶艺、茶道这个事情，我认为学茶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对于他们期待的文化上面，他们接轨到我们某种生活的形态。那像我自己有到学，等于是到大学教育去教，那真的是大朋友了，不是小朋友。那小小朋友到底怎么教？我今天给各位听众们一个比较好的路线，就是所谓的绘本，或是呢漫画这种更容易接触到的这个像卡通一样的东西，小朋友听故事是小朋友所有人都喜欢的部分，也是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尝试的东西。所以在儿童教育里面，我认为最好的途径现在是绘本，再来其次才是体验的活动。那在未来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录音里面，我们还会再讨论更多的主题，跟两位人类学者，我们一起来讨论不同的茶文化的面向。若是你们还有兴趣的话，可以按赞、点阅跟分享。然后呢，我是你们奶茶传教士，那我们下次见喽。那各位要不要拜拜？
OK，
拜
拜
拜，
拜，下次见，
好，下次
拜，
见，
下次见，
拜拜。
拜拜。